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圣诞快乐。我们今天读经的经文是从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七节到第十四节。今天在屏幕上打出来就是11到14节，那我们就念11节到14节哈。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念。来，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到称赞。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感谢主，愿他祝福他自己的话语。弟兄姊妹们，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主啊，在这个圣诞的季节，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主，让我们借着主你自己宝贵的话语，再次的来思想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带来的救恩。主啊，那荣耀的神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降卑于人世，降生在马槽里，取了奴仆的样式。哦主啊，你在地上为我们受苦，为我们受死，是因为你要担当我们的罪。主啊，我们今天这样一群罪人蒙了何等大的恩典。哦主啊，谢谢主，让我们能够明白并且领受这样的真理。主啊，在这个世界我们也愿意为世人祷告。主啊，世界上还有很多的人并不明白这个道理，甚至有人明白但心里面却仍然刚硬来抵挡。主啊，我们就求主你怜悯他，就是他们不明白自己在做什么，我们就愿意主耶稣像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人所祷告的那样，天父你赦免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主啊，也求主你帮助我们这些已经领受了你恩典的人。哦主啊，让我们不要忘记你的恩典，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出来，能够与我们所蒙的恩相称。也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将这个福音，耶稣基督降生以及我们受死复活的大好消息传给更多的人。主啊，在这个普世的基督徒都在各处聚会来赞美你的时刻，求主与你的教会同在。主啊，主啊，与你在各处为了你的真道持守而受苦的教会同在。主啊，帮助他们坚固他们的信心。主啊，也与我们这在北美的教会同在，让我们在这个相对安逸的环境里面，主啊，也让我们灵里面不要懈怠。主啊，不要在这个安逸的环境里面丧失了斗志。主啊，怜悯我们，帮助我们，我们也盼望着主耶稣基督。哦主啊，你带着众圣徒降临的那一天，哦主啊，到时候你要是交账。主啊，那当年曾经柔弱的降生在马槽里的婴孩，主啊，有一天是要成为用列杖管辖 用铁杖管辖列国的君王。主啊，愿意我们在你的面前都不知羞愧。主啊，感谢赞美主，想祷告祈求都是奉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 Amen。 感谢主，昨天是圣诞节哈，圣诞的季节 是个热闹的时刻。我们信主的人呢，非常欢喜快乐的庆祝我们救主的降生。当然也有很多凑热闹的人，有很多人趁着这个时候买礼物、参加 party、吃喝玩乐。当然还有一些凑热闹的人呢，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是要抵制圣诞节的。在美国他们要 cancel 这个节日，在中国呢是要抵制洋节。我们求主怜悯那些不明白还不认识主的那些人，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错过了多大的恩典。而我们这些已经信主的人，我们特别感谢主，因为借着神宝贵的话语，我们可以不断的来思想，更深的来明白这救主降生到底对我们意味着什么。让我们实实在在的更深的理解耶稣基督降生是何等大的恩典，给我们带来是何等大的福分、喜乐和盼望。我们也感谢主，我们这段时间刚好在传讲以弗所书第一章，而刚刚前一两次呢，就是聚焦在这个三位一体的真神当中的第二位神子耶稣基督，主在他里面为我们成就的大事。我们看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七节，这里开始就讲到，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得了救赎的恩典，使我们的罪得以赦免。或者是用英文说的话，可以说这是一件旧 gift of salvation， 就是救恩的礼物。上一次我们讲到以弗所书第一章八到十节，告诉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给了我们启示的恩典，使我们明白神的旨意，就是有一天万物无论是天上的地下的所有的一切都要在耶稣基督里面同归于一。这可以说是启示的恩典的礼物， Gift of Revelation。 那么今天我们要来看的呢，是讲到在耶稣基督里面神赐给我们产业的恩典，是我们得了永恒的产业，或者是说我们成了神的产业。这是今天要看的第十一节到第十二节， Gift of Inheritance， 也就是产业的礼物。那么所有这些恩典，我们怎么样知道我们一定会得到呢？那么神也给了我们这个保证的恩典，使我们有这个得产业的确据。这是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三节到十四节，也是今天我们要来看的。可以说这个礼物呢是有保证的，是 guaranteed gift。 那当然所有这一切都是神的预定和安排，是为了让神得到一切的荣耀，也为了让我们可以得到最大的好处，最大的好处。那我们今天的信息呢，就是集中在这个产业的恩典和这个保证的恩典上面，也都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所成就的，可以说是这个圣诞的礼物里面非常非常宝贵的部分，非常非常宝贵的部分。那我们先来看这个经节哈，在十一节，十一节里面说，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或者括号里面说成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所预定的。所以在这里讲到，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会得到产业，或者是成了产业，成了产业。那么作为基督徒呢，问神说，我们跟从你能得到什么，实际上是很自然的，不需要觉得不好意思的。路加福音十八章里面记着说，使徒彼得问主说，看哪，我们已经撇下自己所有的跟从你了。那实际上这里面实际上是有带一个问号的，带一个问号的。彼得说的虽然没有那么明显，他实际上后面的问题是说，我们把所有的撇下都跟从你呢，那我们能得到什么，能得到什么。那耶稣当然知道他的意思，二十九节， 他就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神的国撇下房屋或妻子、弟兄、父母、儿女，没有在今世不得百倍，在来世不得永生的。所以上帝有美好的这样的赏赐。所以我们看主耶稣的回答里面，他要赏赐给我们的有今生的，也有来世的。我们常常讲到我们信主之后可以灵魂得救，并且心意更新而变化，这个指的是更多指的是在今生的。那么将来身体得赎，这是指的是未来的这个赏赐。我们也讲到我们信主之后得以称义，有一个成圣的过程，那么将来呢也要得荣耀，这也是讲到我们有今生的福分，将来上帝也会给我们有更多的赏赐。那么今天的这个经文里面，就是刚才讲到这个以弗所书一章十一节里面说的这个得了基业成了基业，其实更侧重的是救恩将来的部分，将来要成就的部分。因为你如果看到十四节的话，他说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执掌到神之名，或者说产业被赎，使他的荣耀得到称赞。所以有个只等到将来的一个时机，一个时间。好，那我们进一步来看这个得产业到底是什么意思。那么我们得产业又有什么根据，就是得产业的定义和根据是什么，是什么。那么在这里哈，就像和合本在这个第一章十一节里面所翻译的，我们也在它里面得了基业，或者括号成了基业。所以它这里有两种这个翻译方法，翻译法一种是翻成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得了神所赐给我们的基业，或者是我们自己，我们自己在耶稣基督里面成了神的基业。那么这两种翻法其实都对，所以和合本把它放在一起。这两种方法无论是在语法上面还是在神学上面，都是有它正确的理由。那么不同的解经家和牧者呢，一般都认为呢这一个两种方法都是对的，但是有的人呢觉得其中有一种更符合这里的上下文，有的人认为另外一种更符合上下文。那我们仔细来看哈，为什么说这两种方法，这两种方法都是对的，而且呢实实在在也是这个神感动保罗就在那么原文一个词里面就把两边丰富的意思都能够传达出来，传达出来。首先我们来看哈，如果我们把它翻成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成了基业或者产业是什么意思，其实呢在十四节里面其实有这个意思，就是说只等到神之名，原文作产业被赎。也就是说当我们把它翻译成我们也在他里面成了基业，也就是说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成了属神的人，成了神的子民，成了他的儿女。这个呢在圣经里面从旧约到新约这是一贯的一个一直贯穿的一个主题，所以这样的一个方法呢是符合，是在神学上是正确的。比如说旧约里面以色列人被神拣选特作属神的子民，申命记第四章二十节，耶和华将你们从埃及领出来脱离铁炉，要特作自己产业的子民，像今日一样。申命记第七章第六节，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名，耶和华你神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到旧约快要结束的时候，马拉基书三章十七节，万军之耶和华说，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属我，特特归我，我必连续他们如同人连续服侍自己的儿子，那时你们必归回，将善人和恶人，侍奉神的和不侍奉神的分别出来，分别出来。所以以色列人是上帝按照自己的主权拣选出来特作他 自己的产业，做他自己的子民。所以产业就是成为神的产业，就是成为属他的子民。那么在新约里面呢，真信徒也是耶稣基督的产业。约翰福音里面其实有很多处讲到这里，比如说第六章37到39，耶稣说凡父赐给我的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却叫他复活。第10章29节，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约翰福音17章也说，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父啊，我在那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因为在创立世界以先，你已经爱我了，你已经爱我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信耶稣的人也是天父赐给耶稣基督的产业，耶稣基督的产业。所以无论是在旧约还是新约，我们成为神的产业，就是我们成为属主的人，属主人。那么第二种的翻译方法其实也是对的，他说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怎么样得了基业，得了基业。也就是说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得了他所赏赐给我们的那些各样的福气，各样的福气。那么圣经里面也非常清楚地讲到，我们的的确确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得了神所赐给我们的产业。大家非常熟悉的经文，比如说彼得前书1章3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所以这两种翻译的方法都是对的。本来神就是要借着那一个词把这两层含义都给它表达出来。因为对于信徒来说，耶稣属我，我也属耶稣，我们与耶稣基督的生命是联合的，我们成了耶稣基督的产业，或者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到产业，都有一个相同的根据，就是说我们已经在耶稣基督里了。约翰福音第6章，主说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他里面。所以耶稣与信他的人有一个生命，一个无间的一个联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约翰福音14章20节，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约翰福音15章，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格林多前书6章也说，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2章20节，他就可以这样说，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腓立比书1章21节，保罗也可以说，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所以我们信主之后与主是有一个联合的一个关系，联合的关系。所以怎么样，我们成了耶稣基督的，我们也在耶稣基督里面得着他要给我们的产业。那么这一切再说一遍，就是这一切的根据是因为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的。因为这一切的这个关系，无论是我们属主还是我们从在主里面得到这个产业， 也都只有在基督里面才能得到。在这里呢，他原文用的词是一个过去式，是一个过去式。虽然他完全实现是要在将来嘛，将来嘛，因为圣灵感动保罗在这里有个确据，有个确据，知道这个事情必然发生，所以他用了一个过去式。就类似的用法，比如说这个在二章六节讲到信徒已经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了，我们知道我们现在还在我们的肉体里，还在地上，但是圣灵感动保罗说，因为这个事情是如此的确定，上帝定定他 必要完成，所以他在二章六节也用了一个过去式，一个过去式。那么这一切的根基，这一切成为神子民的这个基础，当然首先是以神完全的主权做了拣选，做了拣选，这个是这一节的十一节的下半我们就可以看到，是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救赎，用宝血买了信徒属于他自己，也是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得胜，他升上高天掳掠仇敌，将原来在撒旦和罪恶之下的人来夺来归他自己。那么成为神子民的好处，首先是我们从此专属于神，任何其他人或者势力都无法夺取，神也必保守我们，不容别人染指，他保守我们像他眼中的同人一样，神也必护理祝福和看顾，神也必管教他的儿女。那么成了子民，也就会得到神所有的产业，就是跟第二种翻译其实是都是相合在一起的，相合在一起的。那么我们得了这么大的恩典，生命已经与基督联合，那么我们在实践当中呢，就不可以犯罪，不然就像带着基督一同设计罪行一样，实在是得罪主，因为我们是与主联合的，所以我们也要以主的心为心，想主所想的，做主所做的。好，那我们再来进一步看看，成了子民之后呢，我们到底得到了上帝什么样的恩赐，在他的产业里面到底有什么丰富的内容，丰富的内容。以弗所书一章三节已经告诉我们，神已经将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赐给我们，那么神也赐给我们各样的应许，赐给我们各样的应许。彼得后书三章三节，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金钱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的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于神的性情有份。哥林多后书一章二十节，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叫神因我们得荣耀。在基督里的应许是数不胜数的，我举一些例子，神应许了我们永生，我们信主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他应许我们平安，主赐的平安不是世人所给的平安，他应许我们爱，神以永远的爱爱我们，他给我们恩典，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面，主的恩典都是够我们用的，他应许我们智慧，他说缺乏智慧的我们可以向他求，他也不责备我们，而是丰丰富富的会赏给我们，他应许给我们喜乐，我们真正奉主名求的，主耶稣说天父必应允，使我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他应许我们得胜，就像保罗所宣告的，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得胜有余，他应许给我们力量，他说主在软弱的身上要显出他的刚强，他怜悯他的儿女，他应许赦免我们，他在耶稣基督里面赦免了我们，就算是我们偶尔有过犯，他也可以，我们只要到他面前认罪悔改，他是信实的，他会赦免我们，他应许给我们公义，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因信称义，他应许给我们真理，主自己就是真理，他也赐下真理的圣灵让我们明白一切的真道，他应许给我们让我们可以 与神有一个畅通的交通，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他施恩宝座前，奉主名祷告。他应许给我们在灵里面有分辨力，他赐给我们真理的灵，也赐给我们分别诸灵的恩赐。他应许给我们天堂，因为主应许说他会回来接我们到他那里去，与他永远同住。他应许给我们天上的财宝，是存到永远，不会遭受损失的。他也应许给我们将来的荣耀，他不仅赐给我们地上的这样的好处，还有将让我们以后怎么样得到天上的荣耀。所以这些只是一些举例了，因为在耶稣基督里面这些是举不完的，因为在他里面我们得到了一切，得到了一切。哥林多前书第三章这样告诉我们，所以无论谁都不可拿人夸口，因为万有全是你们的，或保罗，或亚波罗，或基法，或世界，或生或死，或现今的事，或将来的事，全是你们的，并且你们是属基督的，基督又是属神的，属神的。那么这一切呢，又是如何做成的呢？又是如何让我们得到的呢？从两个角度来看，从两个角度来看，第一个是从神的角度来看，也就是从上帝的拣选来看。这个是在那个十一节的后半说，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所以我们能成为神的产业，我们也在耶稣基督里面得着了产业，这是因为上帝自己的拣选和预定。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首先是神的能力，他的能力能够将这件事情做成，因为他是随己意行做万事的神，是按照他美善的本性要做的都能够做成。他是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的主，他可以调动一切，使万事互相效力，达成他的旨意。这个万事包括天上的、地下的、可见的、不可见的，从最大的到最小的事情，他都可以来成就。我们也看到神的预定，因为这是创世之先神就计划好要做的。我们能够成为神的产业，成为神的子民，并且在基督里得着这一切，不是因为我们有任何好处，也不是因为偶然或者随机，因为这是神定好的，没有人能改变他这个计划。我们也看到神的旨意，我们讲到神的预定，讲到神的能力，并不是说神的这样的预定啊是随随便便的，并非随心所欲的。因为这个旨意在原文里面，它是有那种经过慎重考量做出决定的意思。所以神的预定他也不是说一拍脑袋就要做的，而是说他的旨意总是美善而且没有错误的，没有错误的。最后我们也看到神的荣耀，因为神的预定形式都彰显出他的荣耀，也显明唯有他配得一切的荣耀，我们在这一切蒙恩的事上是毫无功劳的，是毫无功劳的。所以十二节就说，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到称赞。那么从另一面讲呢，我们如何能够成为神的产业，如何能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到这一切的恩典呢？也是因为人的信，也是因为人的信。所以这个角度是人的责任。因为十二节里面讲了，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到称赞。十三节又说，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所以这里讲到要成为属神的子民，得到基督里的产业，人必须信耶稣。 而且必须是信耶稣，因为任何人的宗教、哲学、理论、道德都不能达到这个目的，唯有通过耶稣基督才能够达到。那么我们看在这个十二节里面说到在基督里有盼望，有盼望在这里等同于信耶稣，这个盼望就 等同于信，这个可能跟圣经的其他一些这个出现的一个盼望 有稍微有差别，这个意思在这里等同于相信啊。讲到在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这可能是从写信人保罗及其同工的角度来说的，就他们因为他们先信主，然后把福音传给以弗所的人，建立教会，所以他写信的时候可以这样讲，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也有可能指的是犹太人当中先信耶稣的人，因为救恩先临到犹太人，然后传到外邦人当中，包括以弗所的信徒。所以以弗所书第二章专门讲到犹太人和外邦人因为信耶稣成为一体。那么不管怎么样啊，在这里首先的这个犹太人像包括保罗他们先信主，那么到了第十三节马上就讲到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也就是说这个福音也传到了外邦人当中。十三节告诉我们以弗所的信徒也是得了这样的恩典，这样的恩典。那么十三节特别有讲到要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也就告诉我们说信耶稣必须从听见并接受真理的道而来，不是基于人的感觉或者经验，或者是任何世上的道理或者实践。罗马书第十章说，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而来的。所以一个人的真信仰必须基于那真理的道，真理的道。而这真理的道浓缩的讲，就是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结局就是死亡，而神预备了耶稣基督作为挽回祭，为我们的罪而死，使一切信他的罪得赦免，不至灭亡，与神和好，成为神的子民，得到基督里一切永恒美好的产业。所以对于这样的福音呢，人是有责任以信心来回应的，领受救恩得到产业。但是如果硬心拒绝，最后灭亡是自己要负责任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成为神的产业，而且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到一切美好的产业，既有上帝的拣选和预定，又有人的责任要以信心来回应。在这两节经文里面都讲得非常的清楚了。就像我们上次讲过的哈，神的预定和人的责任在圣经的启示里面是并行不悖的真理，虽然人有限的头脑不能完全理解，但两者都是神的旨意，我们都要凭信心领受并顺服。有的人这样来讲啊，他说我们从天堂的门的外面看呢，看到的是你们都来信主，都来信主。而当我们进了天堂的门回头看的时候，会看到那儿写着都是神创世以前的拣选。所以这个真理我们现在不能完全明白，但是在神那里那是他美好的旨意。好，我们刚才讲了这个人成为产业并且得到产业的一个定义和一个根据，那我们再来看我们能够成为产业能够得到产业的这个保证，这个保证哈。那么十三节里面，一章十三节里面说，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了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十四节说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得基业的凭据。那在这里讲到圣灵的两个工作，一个是呢为着得救的人呢做一个印记，第二个是呢让我们得到一个能够得基业的一个凭据。那在 仔细的解释这两个意思之前呢，我还是要说一下，其实啊，我们能够得救，我们能够得产业，神给的保证啊，不仅仅是圣灵的在这里所讲到的这个工作，其实三位一体的神都给了保证，三个位格都给了保证。天父有保证，刚才我们的经文其实已经念过了，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七节，主耶稣说，凡父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一个也不失落，对不对？那么第十章也说，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所以这里父神有保证，说我们的救恩，我们的这个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产业有保证。耶稣也说，到我这里来了，我总不丢弃他。也就是说，这个神子也有保证，说没有人能够把他们从我手里夺去。所以父神跟耶稣基督两者其实已经给了保证。包括在这个圣诞的季节，我们来思想耶稣基督的降生，就是旧约预言的一个应验，对不对？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有许许多多的这个预言耶稣将要降生，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些经文也是在圣诞的期间常常被诵念的哈。以赛亚书里面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所以这样的经文很多很多很多很多，那么这些预言都实现了，对不对？耶稣真的来了，他在地上侍奉传神国的道，一并赶鬼行神迹，叫死人复活，更是为我们在十架上死，死后三日复活，完全应验了旧约的预言。所以神说话算话，这些证据这些保证已经很多了。所以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所以说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得这个产业啊，这绝对是有保证的，因为耶稣已经来了，天父已经将他的儿子赐给我们了。那还有什么让我们可以不放心的呢？但是主也知道我们的软，似乎是因为主知道我们的软弱，那么在这里呢，他又加了一层保证，就是由圣灵来做的工作。所以我把它叫做恩上加恩的保证，你不放心了，我再给你加一层。因为呢，的确也是刚才说到这里讲的产业很多是向着未来来讲的，因为我们的的确确在这个地上还没有完完全全得到神所有应许的这个产业，比如说我们身体还未得赎，对不对？还在这个世界上忍耐，那么神国呢也还没有完全的在地上展开，耶稣基督还没有再来。所以这个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所做的保证呢，也是很重要的哈。那么两步的工作，首先是圣灵印上印记，这十三节后半部分说，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为印记。罗马书第八章第九节讲到说，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面，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人就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对不起。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也就是说，圣灵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我们的心里面有一个印记，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天父的儿女，也让我们知道我们和耶稣基督是同作后嗣，一同承受产业的， 一同承受产业的。那么这里哈是讲到一个圣灵做印记的工作，或者说圣灵打印的一个工作。那么在圣经里面也提到圣灵有其他的工作，他的侍奉的内容，对不对？有讲到有圣灵的内住，有圣灵的喜，还有圣灵的充满等等。当然这些题目展开来都是很大的，我在这里就简单的讲一下圣灵在这里做印记的工作和其他的一些相关的工作有什么一样或者不一样的哈。圣灵这个做印记的工作和圣灵的内住以及圣灵的喜是同时在一个人信主的时候发生的。你也可以说把他们看作是同一件事情，因为一个人信主的时候怎么样，圣灵内住，圣灵也让他在心里面可以得到一个印证，他是神的儿女。那么圣灵的也同时把人洗入基督的身体，对不对？所以你可以说它是同时发生的同一件事情。那么内住多是从重生的角度，圣灵的洗更多的是从成为教会的肢体，基督身体一人的角度，而圣灵的印记更多的是一个救恩的一个确据，或者是说是从确认了我们是属主这个角度来讲，而圣灵充满呢，是以上的这几个圣灵的工作之后，圣灵要在圣徒生命中持续的掌管的工作。所以神的旨意要我们什么呀？常常被圣灵充满，也就是被圣灵管理。所以简单的把这几样的事，这个圣灵的这个工作，再去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分别啊，他们的相同或者不同的地方。那么这个再具体来说，这个圣灵在我们里，在这个作为印记哈，作为印记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个圣灵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我们心里面打了一个印啊。首先是它是一个所有权的标志，所有权的标志，意思就是说有这个印呢，我们怎么样？其实属神的。所以刚才罗马书八章九节这里面都已经讲了，就是说神的灵如果住在我们里面，就说明我们是属圣灵的了，我们就可以呼叫神为阿爸父，我们是他的儿女。也说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所以首先呢，这个印记是所有权的标志，表明我们是属神的。就像这个以前，现在我不知道农场上有没有，在一个动物上啊打一个印，就标出来是属于哪个主人家的啊。所以呢，它是 ownership 的一个标志，所有权。第二个呢，是一个确认的印记，什么意思呢？就像我们今天签字、签合同、签字啊、签文件的时候，你要签上你自己的名字，或者是打上你自己的印章，表示我确认这个的的确确是我自己的意思，是我写的文件，是我同意过的，所以这样一个确认的标志，通过圣灵在我们身上做呢，就是说这真是属于我们，真是属于耶稣基督的，不是假的。那如果一个人说自己属耶稣的，但是他却没有圣灵在他身上，那就是假的。所以上帝要用这个 来做一个确认。第三个呢，是安全的一个保证，安全的一个保证。在古代的时候，如果要寄信，常常用那个蜡把他那个信口封上，他把个纸啊卷起来，然后在这个纸头上面用一个蜡把它封起来。或者是说我们比较熟悉的，我们中国古代也有啊，现在其实也有，你要把什么东西查封了，对不对？你要贴上一个封条，然后上面盖一个印，盖一个政府的章，就说未经允许没有任何人可以拆开。耶稣基督这个在十字架上被钉死之后埋在坟墓里面，对不对？那个罗马人怎么样？除了 把这个推上一个大石头封住木门之外，在这个石头上也贴了一个封条，贴了一个封条啊，保证呢没有人去动这个耶稣的遗体，耶稣的遗体，因为他们怕这个怕有人把它偷去了嘛，偷去了嘛，所以这个是安全的一个保证，安全的一个保证，就是说盖上这个印之后呢，这个物件呢，它就有了一个安全的一个保证，就是说盖上这个印之后，我们就不会再失去救恩的地位，不会失去救恩的地位，对不对？最后呢，圣灵所盖的这个印记呢，它是权柄的记号，权柄的记号。你比如说古代王啊，手上戴一个戒指，那上面有一个王权的印记，他要颁布什么法令，下什么圣旨，他要在上面用这个戒指上的印盖一下，就表示有了权威啊，表示有了权威，什么任何人都不可以违反，不可以违反。所以这个圣灵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盖上这个印记之后呢，没有人可以动摇啊我们在主里的地位，主里的地位。时候到了，上帝就会让我们怎么样，让我们完全的归向他，完全的归向他，没有人可以把我们夺去，把我们夺去，没有人可以违反这个命令，违反这个命令。神说他是属于我的，那没有人可以去违反这一条，因为上帝有他的权威，用圣灵在我们身上盖了这个印。好，好，这是圣灵盖印的这个工作。我们刚才讲了，是有所有权的标志、确认的印记、安全的保证和权柄的记号，这四层意思。那么还有，我们看说，真是恩上加恩，似乎上帝还是说，哎，既然你们信心太小，我再给你一个确据。他说，在十四节说，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那个和合本里面括号说，原文说至啊，至，只等到神之名或者产业被赎，使他的荣耀得到称赞，得到称赞。那么这里呀，他翻作凭据或者至呢，其实有个更好的意思，应该说是头款比较好，因为就是说质，或者质就是抵押的意思嘛，对吧？或者凭据，意思就是说我要跟人买一样东西，但是我现在一下子不能够把全部的钱付出来，或者我不能一下子把它拿到我自己家里完全的占有，那么我先付一部分的定金，或者是我先拿一个价值比较小的东西作为质押，作为质押。但是这个凭据也好，定金也好，质押也好，如果交易真正完全完成之后，它有可能返回的，对不对？抵押的东西你就返回来，然后把那个真正要买的东西拿回来。那实际上圣灵呢，一旦赐给我们是不会收回的，不会收回的。所以呢，翻成头款呢，就 down payment。就像我们买房子哈，我们先付20%，得到这个房子的这个所有权，然后剩下80%慢慢的还。那么这20%是不会拿回来的，就算已经是付进去的一部分了，一部分，我们剩下只需要付80%就可以了。所以这里呢，翻成头款或 down payment 呢是更合适，因为圣灵一旦住在我们里面，他不会离开，不会离开。所以在这里啊，神付了这个头款，一定要得着我们的，一定要得着我们的。但是这里有意思的是呢，我们要得到这么多好处，但是谁来付这个头款呢？不是我们付，上帝付的，上帝付的。所以这个是恩上加恩，就是这样，恩上加恩。他要我们得到好处，他反而来付出这个头款，付出这个头款。那这一个圣灵作为凭据，是我们可以体会的，是我们可以体会的。我们信主的人在地上已经初尝天的滋味，领受各样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我们在教会里面成长， 灵里面是可以有借着圣灵与神有美好的交通，可以长进。这一些的实际经历也实实在在让我们有这个确据，神既然付了这个头款，那么一定会将他在基督里所应许的一切都给我们了，都给我们了，没有问题的。好，十四节最后一部分说，只等到神之名或者产业被赎，使他的荣耀得到称赞。那么这里面就有一个时间的概念呢，只等到哈，只等到。那么什么时候呢？什么时候呢？那这里就可以看到，在以弗所书一章七节里面，之前有讲到一个被赎，他说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然后在这十四节里面又讲到，只等到神之名或他的产业被赎，使他的荣耀得到称赞。那么在第七节里面讲到这个被赎啊，这个是已经完成的，这讲到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让我们从罪恶律法魔鬼的权势下被赎了，这是灵魂得赎，这是身份地位上已经赎主了，已经赎主了。那么十四章十四节啊，最后那个说只等到神之名被赎，讲的是我们最后的身体被赎，灵魂体完全摆脱堕落的限制，这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这是指向将来的，指向将来的。好，或者我们从死里复活，或者活着被提，在空中与主相见，我们将得到荣耀不朽坏的灵体，这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讲的非常清楚，这是在主的千禧年以及新天新地里面与他一同作王掌权，作王掌权，这是给我们何等大的一个恩典和盼望。你要说哈利路亚。所以我们回头来看这一些的圣诞礼物是何等的伟大，是远远超过地上那些凑热闹的这些所谓的礼物。那我们已经信主的人，让我们进一步来深思啊，不仅仅让我们在这个圣诞季节啊，使这个时间过得更加有意义，而且能够激励我们在接下来的一年和以后的岁月里更好的追随主，并向世人分享这样的礼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主啊，你的爱长过身高，你的恩典数算不尽，主啊，我们用了八次的时间才把这个以弗所书一章一到十四节能够讲完。主啊，其实根本就没有完全的讲完，主啊，里面的内容是何等的丰富。我想使徒保罗用着一些很多这个形容词甚至有些重复的这个言语，反复的来讲述，反复的来颂赞你的恩典，也是因为他在灵里面看到你的赏赐的时候，他是何等的激动，主啊，也愿意这样的真理能够激动我们的心，主啊，也如保罗所祷告的，开我们灵里的眼睛，主啊，赏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让我们看见你的丰富，主啊，让我们也是说心里面火热，忍不住的是要更加殷勤的来侍奉你，也是要火热的来传扬你的福音，主啊，求主帮助我们脱出，让我们能够脱去这个世上的缠累，主啊，让我们仰望主你的救恩，你将来的救赎，主啊，在地上也是来快速的奔跑来跟随你，主啊，谢谢主，感谢主，求主与我们同在，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宝贵得胜，阿门。